禅宗大德，开悟以后而念佛，但是彻悟祖师却把他一生所讲的禅的东西呢，一把火就把它烧了。他还是用净土法门来广度众生，因此呢，他对于彻悟祖师的德行呢，非常的敬仰。所以由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古以来有很多弘宗演教、参禅开悟的祖师，最后倒归净土。可见呢，净土法门就像百川汇归大海一样，对不对？好，一切的河流呢，不管是干净的啊，不干净，大的河流、小的河流，最后同归这个大海。流到大海的时候呢，都是同一个味道。这个海就比喻弥陀大愿之海啊。请看下面一段，第七段，龙泉行堂，就是他30岁的时候。光绪16年，印光祖师30岁到北京龙泉寺为行堂。为什么要去做行堂呢？行堂就是帮人家煮饭的，是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帮人家舀菜的，这叫行堂啊、哦。这个擦桌子排碗筷的，这叫行堂。因为啊，古德呢常常在彻悟大彻大悟之后，常常呢都会呢悟后要起修，修什么呢？要修断烦恼、改习气，要积功累德。所以往往很多开悟的祖师啊，都会呢躲在寺院里呢做初见的工作，目的就是要潜修密证，怕别人知道他，而且呢就是呢默默地远离这些名闻利养，目的就是要折服自己的烦恼习气，长养自己的圣胎，这样子才能够厚积薄发，韬光养晦。所以古来的祖师呢要度众生并不急，他要等时节因缘。这是第七段龙泉行堂，这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所以我们现在在学佛社或是到道场去，这修福修慧啊，应该我们要感觉很欢喜，因为呢我们有这殊胜的因缘，才能够呢增长自己的福慧，而不要用排斥的心说，哎呀，这些都还障碍我修行。其实修福修慧的当下就是在修行。好，请看第八段普陀潜修，翻开文钞3页。光绪19年的时候，普陀山法语寺的化文和尚入都请藏，需要人帮忙，他就请印光祖师去帮忙。后来帮忙完了以后，就请印光祖师居在普陀山法语寺藏经阁。这是他33岁开始，这个因缘非常的殊胜，影响印光祖师一生。接下来到37岁的时候呢，大众呢请他讲《弥陀要解辩蒙钞》，在第三行。可是呢，他讲完以后呢，就从此以后就不讲经了。可能是因为印光祖师的这个语言关系吧，他乡音比较重，所以呢他以后就闭关6年。好，一直到43岁的时候呢，他才又出来。到了44岁呢，又因地贤法师在为头陀寺请藏，又去帮忙，帮忙完了以后他又回到法语寺。到45岁，也就是说印光祖师从20岁出家，一直在印普陀山潜修30年，一直将近到50岁的时候才被人家发现。好，请看文钞选读第三页倒数第5行，就是说印光祖师住在法语寺出家30年来，中清之事始终是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不喜欢与人家往来，也根本不喜欢人家知道他的名字。人家，而且他的目的是希望什么呢？因为呢，他常常用自己常惭愧身来勉励自己，因为呢，他希望自己早日证到念佛三昧，然后才能够广度众生。所以，在这个 菜根谭里面有一段话说，谦卑何成智祸，忍默没个招灾，厚积深藏远气，轻发小逞烦财。这个我解释一下，就说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他只要能够谦虚谦卑，从来呢没有会遭到灾祸的。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冲突灾祸，就每一个人都很骄傲，每一个人都谁都不让谁，就不谦虚。第二，人与人之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要去欣赏别人的优点，包容别人，凡事忍一忍，能够忍耐，能够沉默，就不会遭到更多的灾害。厚积深藏远气，就说真正修学，不管你的德行跟学问啊，要能够呢积得越深越厚，才是真正一个是呢法器。假如呢常常轻发小逞烦财，动不动就要轻易的发表言论批评，或是自以为是逞自己的这个个性，那这种是凡夫之财呀。所以印光祖师呢，他所表露的德行呢，就是厚积深藏远气呀，而且啊谦卑呢，而且呢非常的忍辱。所以他常常用常惭愧身来勉励自己。惭愧，我们呢惭愧呢是善根，在佛经里面说，诸庄严当中惭愧庄严第一。惭就常常觉得自己呢不如别人，愧就常常呢觉得自己呢没有德行，没有学问，要向别人学习。所以惭愧是很好的善根。一个人假如常常有惭愧心，他就会求精进，求进步。假如这个人很骄傲，很共高我慢的话呢，那他就永远不会有进步了。好，这是第八段，他普陀潜修。在这他普陀山潜修30年当中，他昼夜精进的念佛，而且在深入经藏，把大藏经看了很多遍，所以他解行啊真正都能够相应而能够通达，这个才能奠定他将来做天人师的规范。将来他在弘法利生当中，那这一段的修学呢，有给他很深很深的根基。好，请看下面第九段，法语起化，就是说在印光大师52岁的时候呢，高鹤年居士把这个印光祖师的几篇文章登在佛学的丛刊报上，读者呢都非常的赞叹。到民国6年的时候呢，他又找了一些朋友，把印光祖师的20篇文章提出为成印光法师文钞开始流通。所以民国52年的时候呢，印光祖师才开始被人家发现。59年，好，印光大师文钞问世。到63岁的时候，他呢，对不起，刚才讲错，52岁的时候，然后59岁文钞出世，到63岁的时候又有真定文钞，到他67岁的时候才开始名闻遐迩。当时很多人都非常的赞叹，赞叹什么呢？就说在这个时代还有这样正知正见的高僧啊，不容易啊。所以大家呢都非常的亲近他，有很多人到普陀山来向印光大师请法。好，请看文钞第5页第一行，当时徐居士能曾经呢持着书跟着母亲到印光祖师里面去参拜，到普陀山去想要请求皈依在印光祖师的座下。当时印光祖师呢坚持不肯，他指导说，假如你们想要皈依呢，你们就到宁波这个关中寺去皈依地贤老法师。地贤老法师当初是教演天台，行归净土，是一位高僧，是讲经弘法的大师。他呢曾经在讲到《法华经》的时候入定，一出定的时候口长出一朵莲花，所以他就辩才无碍。印光祖师为什么会叫他去皈依地贤老法师呢？ 因为啊，祖师非常的慈悲，非常的谦虚，他觉得他没有资格能够帮人家做老师啊，所以呢，他才开始去推荐别人去到别的地方皈依。可是到了民国第八年的时候，周梦游先兄弟呢，又带着祖母呢，又到山上去呀、啊，请求他皈依印光祖师。那祖师呢，觉得说，哎呀，时节因缘已经到了，那也没有办法推辞，所以开始就给他们法名。这是印光祖师在民国八年开始收在家皈依弟子的开始。而这些弟子呢，为什么都会能够深入佛法？完全是印光祖师以文字般若的流通文钞而影响众生。不但当时影响很大，中国的长江淮河两岸东南半地呢，都受印光大师影响很大，而且当时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不可计数，乃至于到今天在台湾很多净土宗的道场都是受印光祖师的教化。因为印光祖师呢，他是大势至菩萨带来的，大势至菩萨就是以净土法门啊上求下化，对，他是兜摄六根，净念相继，而且呢，大势至菩萨还发愿用他的愿力来摄受十方众生的念佛众生往生净土。所以印光祖师示现一生呢，就是以文字般若来广度众生的。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每一个善知识示现在这个是娑婆世间，每一个人悲心愿力都不同。金刚经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都没有分别心的，个人的悲心愿力不同。在华严经跟法华经里面常常说，有些有讲经菩萨，有些盖庙菩萨，有些听经菩萨，有些是煮饭菩萨，所以每一个人的悲心愿力是不同的，没有绝对的方式。那印光祖师他是用文字般若来广度众生的。好，请看下面一段，第十段，道场造见，就是在67年以后，苏州灵岩山建立于晋朝，可是呢屡兴屡废。到了清朝的时候，民国元年，当地呢住持就有一个叫做真达和尚，还有一些戒尘法师，好，那觉得说这个灵岩山是很古老的道场，就希望呢请印光祖师来住持，然后建立为十方专修净土宗的道场。后来17年的时候，戒尘和尚到了缅甸去弘法，那就请慈州法师代理来做寺院的主持。慈州法师是目前台湾道元老和尚以及忏公的师父，慈老非常的慈悲，他有写过很多著作，他是专攻华严经而行在弥陀。后来呢又由这个妙真法师当监院，因此慈老呢在当时呢也为这个寺院建立了很多制度，因为慈老周老法师也专攻戒律。所以印光祖师因为种种因缘成熟，所以呢他就到灵岩山呢建立了道场。这个灵岩山呢影响中国很大，它是中国近代来讲呢真正的专修净土的道场，乃至于台湾现在上庙下莲老和尚他也是秉持着灵岩山的宗风啊来广度众生。所以真正有一个十方专修的净土道场出现的话，那是众生有大善根福德因缘而成就的。好，请看下面第十一段，因机施教。我们请翻开选读第六页啊。印光祖师呢处处呢遇到人都非常的慈悲，耳提面命，开导后学。他讲经呢绝对不会谈玄说妙，句句都真实，能够得到真实利益。 纵使遇到一般渔夫渔妇阿公阿婆，他也非常的慈悲劝他们念佛，纵使遇到学者也苦口婆心劝导他要深入净土的殊胜。所以他一生广度众生的方法就是第六页第七行，凡是有请教他的一定以第一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事实，苦口婆心的取缔，希望人能够深省觉悟，作为为人处事的根基。这一段我们上次讲过，这是世间法，就是世地俗地，凡事都要呢诸恶莫作，坏事不要做，坏话不要说，坏的念头不可以起，这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事尽量做，好话尽量说，好心要常常起。而且呢一定要深信因果，因为因果是宇宙人生的真理，要了解我们生命生从何来，死从何去，这是六道轮回的道理。所以印光祖师遇到人都要先从这个俗地来劝人，他有这个根基以后，就会劝他要走真谛。真谛呢就是要真正为了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告诉人要确确的实实的老实念佛，莫换题目，在一生当中才可能超凡入圣，了生脱死。这个真为生死啊很重要，我们学佛就要了解我们呢来学佛是真的为了什么，是要真的要了生脱死。因为我们人在无量劫当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完没了。我们要学佛就是要彻底解决这个生死大事啊，为了要了生脱死，当然你就要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因为发了菩提心是因，将来才有菩提正果，才能成佛。下手方法就要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段讲俗谛跟真谛是印光祖师整个教化众生的思想根本。所以凡是听到祖师的开示或看到文抄，都觉得祖师非常的平实，不会谈玄说妙，闻到法义或看到文抄的人当下都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这就是印光祖师的威德摄受了。而且祖师他平时非常并不奇特，言行都合一，他以法为重，以道为尊，甚至呢他根本不会要求名闻利养，他真正有德行的话呢都会影响别人。当时在民国11年就祖师62岁的时候，定海县的知县陶代东曾经呢陈请大总统编一个匾额彻悟原名给普陀山的印光祖师，当时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啊。可是啊印光祖师却答说，哎呀虚空楼阁，自己实在没有德行啊，惭愧不已，那融入是从哪里来呢？也就是说一切呢就像梦幻泡影一样，对祖师来讲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就是真正有威德的地方。好，请看下面第12段显正变额。显正变额就是在印光祖师那个时代是明末清初，当时呢正法非常的衰败，真正能够听闻到正法的不多，而且到处天灾人祸，国家战乱非常多，民不聊生。不但如此，宗教之内呢也非常邪师说法，数如恒河沙。所以印光祖师面对的有三种压力，第一教内呢的说法有些根本没有依照经典，那没有深入经藏，所以讲经说法以讹传讹， 比如说他就真正呢为了龙书净土文三倍九品的论辩，或是说关于在家优婆塞可不可以搭衣的问题，他就有很多的辩论在文钞里。第二，教外的辩论，比方说很多人错把炼丹运气也跟佛教混为一谈，他呢他就印光祖师就非常的提出佛道以及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第三，就是呢关于宋明理学儒家呢毁谤因果不相信佛法而产生的辩论，那印光祖师也苦口婆心的呢引了很多经论来为他们说明，让大家了解，就是说因果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宋明理学毁谤因果毁谤佛法，这是影响中国很深的。那印光祖师配法王真之正印如来真妙说，所以他就呢显如来的正法，希望大家能够把佛法跟其他宗教跟邪法得到正知正见的区别。在这里要补充的说明，就是说有人曾经问印光祖师，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对于其他的宗教乃至于一贯道乃至基督教天主教应该有什么看法和态度，祖师回答得非常的圆融。祖师回答说，假如以正统佛法究竟圆满来说，其他的宗教有些不圆满不究竟，有些呢只是告诉你要升到天上去享天福，可是天道呢还是在六道轮回之一，对不对？像有些呢什么现在一点啊就能够得道啊就能升天，就以为自己解脱，其实还在六道轮回。所以以佛法的眼光来看，有些宗教不究竟不圆满，但是退一步想，其他的宗教比世间不相信因果不相信善恶不敬畏天地鬼神这个胡作非为杀盗淫妄酒的人呢来的呢已经好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其他宗教也有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真正学佛的人要有平等心，要有包容心，要有慈悲心。虽然有些众生他学其他宗教，但以佛法的眼光来看呢，看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他将来也会成佛呀，所以我们不能这个轻视他，或许有一天他觉悟的时候他比你还快成佛啊。所以印光祖师强调，对于其他的宗教我们要尊重，我们要包容，我们要体谅。对，因为有些众生呢可能生生世世修道教或是修其他的宗教，到积功累德福德因缘成就的时候，他才能够遇到无上的甚深微妙的佛法，所以我们并不能否定其他的宗教，这样的话学佛的人心才会真正的平等，包容性才大，才是真正的慈悲。所以印光祖师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圆满的开示。所以我们呢不可以讲说破邪显正，因为我们破了邪法而显正法的话，你还有邪跟正的对立，这样会很跟众生结冤仇。而我们应该讲显正，邪自然就会消。我们呢只要把真正佛法的正知正见告诉众生，众生自然就会能够有智慧去选择去判断，不需要去做宗教之间的比较或攻击甚至辩论，那呢彼此都得不到真实利益，而会呢大伤元气，对众生绝对不会有好处的。好，我们请看下面第十三段，慈幼放生。印光祖师那时候是62岁，民国11年62岁的时候，魏梅训居士呢秉着师慈悲为本的精神建立的法云寺有放生念佛会的道场，然后呢当时在南京种种很多地方，法云寺呢就效法莲池大师以放生念佛为宗旨。 大家可以看第八页，倒数第四行可以看得到。所以印光祖师一真很提倡放生念佛，而且还透过祖师的领导，在佛教界里面办了慈幼院，然后帮助那些孤儿。而帮助他孤儿，第一方面能够希望他们脱离世俗的这个染浊，奠定佛教的根基；第二方面呢，希望他们在家能修道，安康乐业，而且呢能够呢广度众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不但呢希望呢这些孤儿已经很苦了，你要照顾他的生活，甚至要让他能够闻到佛法，这样子他的精神跟物质才能够真正就近解决，使得每一位小孩孤儿从小都培养佛法慈悲为本、利益众生的根基，这样才是让真正呢社会能够安定。将来这些孤儿长大都可能是社会的中间分子，都是国家的栋梁，这样子呢他更会能够护持佛法，以佛法来利益一切的众生。所以印光祖师提倡放生，不要杀生，念佛，而且拜佛教的慈幼院，实在是非常高远的见解。因为古文讲蒙以养正圣功也，真正要教育众生要从教育着手，真正教育要从小孩子着手，因为小孩子一生的想法看法是影响他最大的，所以能够在小孩子启蒙时代就培养他圣贤人的教诲，接触大乘佛法，这是圣人的功德为为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请看下面第十四段，化灾救，化欲救灾。先讲救灾，请看第七页，选读倒数第四行。祖师一生非常的勤俭，待人非常的厚道，凡是善男信女供养他的功德呢，他都待别人广为种福田。所以印光大师一生建了弘化社，在后面我们待会会讲到，他都流通经典，而且救济贫穷。例如在民国15年的时候，长安被困围，解围以后呢，立刻呢，印光祖师就呢，把人家供养他，他准备要印经的钱3000块，立刻拨到去赈灾，而且呢，到处的去鼓创宣传，希望大家来共同的能够啊赈灾。24年的时候，陕西大旱，他也赈灾。25年的时候，上海富国习灾法雨，当时虽远呢灾情惨重，他也当众发表，所有供养人家他的钱呢，他也拿去赈灾，希望大家发出就所谓的几积几逆的身心去帮助一切的众生，所以这是救灾。第二个化欲，就是呢定海知县希望印光祖师到监狱去弘法，当时他派了一位智德法师去呢组成了监狱感化院，到处去为这些受刑犯讲经说法，而且非常提倡呢安世全书。祖师为什么这么慈悲呢？因为呢各位要知道，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犯过错，有过错不要怕，怕的是不敢去面对，不敢去改，所以浪子回头啊金不换，你肯放下屠刀，你也有立地成佛的机会。所以监狱弘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广度众生的因缘，尤其在监狱当中，很多人受了非常的苦难，身心都非常的焦悴，这时候来听闻佛法是非常得度的因缘呢，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印光祖师非常提倡监狱弘法。 因为看罪念佛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是非常广大无边的，尤其在三个地方特别的契机。第一个就是医院，就在座各位同修，大家在医院工作，每天一秒钟看到很多婴儿诞生，一秒钟也看到很多人死亡，所以大家对生死啊警觉都非常的高。因为生死心非常切，那当然净土法门在医院就非常的契机了。因为生死交关，你要叫他参禅学教学密就已经不容易了，唯有靠阿弥陀佛的大愿摄受啊，才能够解脱生死。所以第一个是医院，第二是学校。假如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学佛，纵使他不是佛教徒，他身心具有慈悲为本的精神，广度一切的众生，用自己的身教言教去影响千千万万的孩子，那这样子也是国家的福报。第三就是监狱，监狱有忏罪的人，他因为自己有造过罪业，他懂得改过，想要向善，那样子生死心修道心也会更切。所以监狱弘法也是非常契机的。好，请看下面一段。十五，报国闭关，就在报国寺闭关。这时候印光祖师已经70岁了。大家请翻开文钞选读第14页。印光祖师他自己呢，一生不收徒弟，也不做住持，他一生在普陀住了30年，韬光养晦。而且呢，事实上他虽然不收徒弟，不做住持，但是他的文钞跟他的威德影响海内外在家出家大众呢无量无边。他为什么说不收徒弟呢？啊，印光祖师呢他曾经说过，他自己呢是二绝之命，在家绝子孙，出家绝徒弟。可见呢，祖师印光祖师连算命八字他也是通达的，当然这也是他的谦虚啦。而他的俗家的确呢也就没有香火，出了家呢他也没有收徒弟，但他没有收徒弟，但是呢亲近他的人却非常的多。所以他70岁的时候就被因缘呢请到呢，因为到处那时候他弘法利生啊，因缘非常殊胜，找他的人太多了，没有办法，他为了要好好闭关用功，所以70岁的时候就到苏州报国寺开始闭关。讲到这里，我们要体会到祖师20几岁出家，对不对？韬光养晦在普陀山30年，50岁才被人家发现，50多岁到60岁的时候才开始大转法轮，广度众生，就文钞利益众生，一直到70岁，短短的10几年的时间就弘法度众生啊。时间虽然短，但是影响中国是几百年，甚至到现在。所以各位要了解，真正度众生呢，不用急。真正有德行、有智慧、有道德、有学问，龙天都会推出的。所以在赞叹阿弥陀佛的大慈菩萨发愿文说：“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九品度众生，威德无穷极。为什么赞叹阿弥陀佛威德无穷极呢？因为他用九品莲花广度十方一切的众生。十方佛国度里面呢，每个佛都度众生，但唯有阿弥陀佛的愿力最广，一念到10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能够保证你成佛。这无上的威德啊，真的是上十方诸佛赞叹，所以叫威德无穷极。可见不管祖师乃至诸佛菩萨，他呢都是呢以威德来广度众生的。所以我们修学就要在断烦恼改习气、修福修慧上下功夫。 在这里讲到威德，我们看一下第十三页，这个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做参考。有一次呢，印光祖师到了苏州报国寺闭关啊，当时呢那房间里有很多的臭虫，结果呢有人就想说，哎呀，替帮师父打扫一下，结果师父就说不可以，印光祖师就呵斥他说自己呢没有德行啊，古来高僧呢根本不怕这些臭虫来干扰，所以他就告诉这些臭虫说，你们这些人呢不要来打岔，你们赶快签单吧，我好好羞耻。所以呢印光祖师就用羞耻跟威德感召，到了他70岁闭关，到了73岁的时候呢，那他旁边跟他学的这个德增法师啊就问啊，师父啊，你房间还有没有臭虫啊？他说没有啦。因为德增法师就说，哎呀，师父大概你年老，你年经眼花了吧。那他说我一定真正的祖师呢，他都是用威德来感召众生的，所以呢他并不用呢像呢要去杀生啊或者赶虫子，自自然然呢虫子自然就走了，这是威德摄化。所以各位要了解真正的究竟处啊，我们要了解环境不清净是我们的心不清净，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才会赶来这些果报。所以佛经说依报随着正报转，你所居住的环境都随着心而去转变，真正下功夫在心地，你心地有慈悲有清净有平等心的时候，环境都会给你改变，乃至于虫乃至于猴子老虎都会被你感化，这就是真正的威德。另外有一次啊，在报国寺的藏经阁突然发现了很多很多的白蚁，当时人呢想要把他赶走，那印光祖师呢就说不可以，他呢除了他自己在念佛之外，印光祖师常常持大悲咒加持水或是米，有些人呢病痛很多，他就喝大悲水而好，所以他就呢加持大悲水，然后呢撒在这个藏经阁里，一会儿白蚁呢过几天就没有了，从此呢法师的修持威德呢就名闻遐迩，在这里就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了。请看下面一段，第16，弘化社的建立。印光祖师从70岁到80岁之间呢，他因为别人供养他非常多，所以他就把这些所有的供养拿来流通佛经，在上海觉院建立了一个弘化社。交给明道法师去管理。印光祖师一生呢专门流通经典，而且呢流通的经典呢有数百万册，当代影响非常的深远，所以他因为常常做法布施的因，所以就得到聪明智慧的果报，所以大势至菩萨又叫做无边光智身，光智身就是智慧光芒无量无边，这是果，而因地就是专门修法布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印祖一生的德行真的很像大势至菩萨。当时他印了非常多书，尤其是感应篇、安世全书跟了凡四训，光安世全书就印了四五百万册，是希望呢世间的人要从做人开始学起。我们讲人都做不好了怎么可能成佛呢，所以啊我们学佛要从做人开始，做人就要从孝亲尊师断恶修善深信因果六道轮回做根基。所以印光祖师一生对于善书啊印得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他流通法宝影响现在很深，乃至所以当时弘一大师赞叹说，这个呢印光祖师呢这一生最殊胜弘化众生最尖端的就是70岁到80岁这一段十年，祖师这样示现影响后代的人， 乃至于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祖师的主学生，他到了台中也是建立了台中莲社啊，慈光图书馆讲经度众生，印经流通法宝，所以很多净土的经典在台中莲社也流通。同样家师上进下空法师也是感受印祖跟李炳南老居士的威德感召，他一生也建立了华藏图书馆、佛陀教育基金会，一生流通经书、佛像、录音带、录影带也是无量无边。家师常常勉励我们说，我们没有德行，众生供养我们的，我们要为他修更大的福报，希望佛法能够流通个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所谓佛身永见三千界，苦海遍众九品莲，希望这个佛号能够永远震撼着三千大千世界，这茫茫的生死苦海，每一个人都念佛，希望每一个人都证种呢西方九品莲花的因缘，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请看下面一段十七重刊十要。印光祖师他除了念佛写文朝广度众生之外，他对藏经很多重要的东西，还有重要的经典也会常常做整理，这是祖师的慈悲，希望帮助后来的众生。尤其他重新刊定净土十要，净土十要这部书是藕益大师以正法演藏在所有净土经论当中选出十种而编成的。当时呢，因为他的徒弟陈实法师有一些删改，所以与原来印祖与原来藕益大师所编的东西有些出入，所以印光祖师就在民国七年嘱咐徐蔚如居士收集原本，后来十九年那就把它完全整理过。他甚至把谭鸾大师的往生论著以及彻悟祖师的语录、莲花世界师等种种都附在十要里面，所以非常的完整。净土十要非常好，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看。这里呢，千经万论处处只归净土，净土的著作当中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在净土十要这本书里。林峰大师就是藕益大师啊，他自己讲他是名字位中真佛眼，各位要注意名字位中真佛眼，表示说他有佛眼，佛眼就是表示他正知正见，他的想法看法是跟佛一样，所以他选的东西绝对没有错，而且藕益大师也是再来人。所以林峰大师、藕益大师以金刚眼选十要于三百年，那印光祖师在三百年以后又重刊这净土十要，真的呢是千古辉印啊。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要补充的说，我们常常讲古人要良师益友啊，良师益友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老师指引你修学的方向，就像一个灯塔一样，告诉你说在茫茫的大海当中要怎么走，所以遇到良师可以指引一个方向。像我们在座各位同修都很有福德因缘，我们专修净土，但是在这修学的过程当中，人生啊漫漫，人生的道路菩提道心路是非常艰辛长远的，要有很多的同参益友呢来相互勉励。这些同参道友就像我们坐在一艘船上里面的同参，大家一起的掌舵，好，彼此之间能够相互的勉励、沟通、交换心得。每一个人都是凡夫，除非你是再来人，都有共同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们要同参道友，要勉励。所以良师益友是非常重要的，有良师没有益友，你修学会很孤单，有益友没有良师，你修学没有方向，所以良师益友是可遇不可求的。那在这个时代， 你要去哪里找粮食呢？要去哪里找益友呢？很不容易遇到的话呢，可以建议各位以古人当自己的老师，像孟子就以孔子当自己的老师。而以古书当作自己的同参道友，这样子的话你呢就不会走错路。比方说你跟弘一大师很有缘，你就一生看弘一大师的书。你比方说跟藕益大师很有缘，你就专门看藕益大师的书啊。跟印光祖师有缘，就看印光祖师的书。这样子的话，你以古人跟古书当自己的良师益友，将来你有分辨是非善恶正邪真假的能力的时候呢，你呢才可以去广学多闻。所以这个藕益大师帮我们编食药，印光祖师帮我们重刊食药，都是利益千千万万众生的功德。接下来请看第十八点十八段，增编净土五经。在净土法门来说，以前